Hello， 欢迎收听 RGO Radio， 我是阿 J 放，衷心感谢各位朋友每个礼拜持续锁定黄金时代。这个礼拜有好多新鲜消息要告诉大家，除了上周分出胜负的欧冠决赛，已经开打的女足世界杯，还有本周开幕的美洲杯。炎热的夏天无法常常在大太阳底下踢球，对吧？但是没有关系，一起欣赏好的足球比赛，收听我们黄金时代，这里有好听的歌曲以及很多的足球消息。而且最近中华队的世界杯预选赛就要开打了，这个夏天在台湾的足球迷很幸福哦。节目的开始就来一段热情的音乐吧。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阿 J 范。首先带来上周欧冠杯的消息，也许很多人已经知道了，拥有 MSN 连线的巴塞罗那最后以3-1击败专门靠着防守反击的尤文图斯。在这场矛盾对决当中，虽然比分看起来有点差距，但实际上场面却是非常激烈而且接近的哦。巴塞罗那在一开始抓住对方后防线精神还没有集中的情况之下，快速攻进了一分。其实在这一球之前还有之后，两边的攻守都做得非常的精彩，而且做得很好。首先是巴塞罗那很了解比赛的状况，他们从一开始就专注在比赛当中，很快的掌握状况之后抢先攻进一分。因为是在一开始就进球，这球比起决定比赛的胜负，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于士气的鼓舞，因为他们这样做也带给对方球员很大的压力。而通常在比赛一开始就丢分的情况下，有些球队容易变得急躁，而且失去耐性，如此一来反而让对方有更多的可乘之机。但尤文图斯在落后一分之后，并没有很着急的想要进攻，反而稳住阵脚，然后调整心态，比起对方更有耐性。透过坚固的防线以及快速的反击手段，他们在下半场终于追回一分。所以在比赛的前三分之二，其实双方都保持很好的状态。不过就在65分钟之后，巴塞罗那渐渐掌握了一点点的优势。一般来说，球员会在比赛来到70分钟的时候，开始有体力下滑的情况出现。而这场顶尖对决的强度更是高于其他比赛许多，因此球员的体能消耗也会比平常来的更多。所以从70分钟到比赛结束为止，出现进球的可能性也会提高很多。如果是体能异于常人的球队，在这时候很容易就可以制造机会。这场比赛巴塞罗那的苏亚雷斯就掌握了这样的机会，踢进决定胜负的一球。而在那之后，双方的精神意志与整体的局面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别。所以抓住时机进球真的很重要，透过这一球几乎决定了比赛的胜利。如果一个球队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他就会变得很有韧性，而且会给对方很大的心理压力。不过能够站上世界舞台对决的球员们，相信都是很有强力的精神意志，才能不畏惧的在数万名的观众面前提出精彩的比赛。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看到这场精彩的比赛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上我们的节目留言板跟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哦。这场比赛之后，两队都写下了一些记录。首先是巴塞罗那，在最近的10年当中，他们曾经4次闯进了欧冠的决赛，而且4次都拿下冠军，100%的夺冠率述说他们的强大。而尤文图斯则写下了一个相对悲情的记录，就是他们成为史上拿下最多欧冠亚军的队伍。历史上他们拿过2次的冠军，不过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在他们历史上总共拿过6次的亚军，是所有队伍最多的记录。这的确是挺难过的，但在今年欧冠杯决赛结束之后，球场上出现了一个温馨的画面，就是在尤文图斯的球员们退场的时候，身为冠军的巴塞罗那球员们在场边列队与他们一一击掌，并且鼓励他们。而尤文图斯的球员也很大气的向他们道贺，恭喜他们取得今年的欧冠奖杯。这样的场面真的很棒，对吧？这也是 RJ 放在教会当中很常提到的和平足球的精神。比赛除了胜负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所有人都感受到这比赛当中要传递的爱与和平的精神。透过球场上球员们的实践，让所有参与在其中的人都能够了解足球比赛的价值以及彼此都能够尊重，这是一个比赛当中很感人的画面。那么好的，听完欧冠决赛的消息，先进一段音乐回来继续黄金时代。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阿基放。刚刚讲完了欧冠决赛的新闻，不过还有一些有趣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巴塞罗那在取得冠军之后，回到西班牙进行游行庆功的时候，对上了主力巴西球员内马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赶着过来没有吃晚餐，竟然请路边的球迷帮他买麦当劳的汉堡。不过这些球迷也真的是相当有情有义，他们还真的去买了一大袋的麦当劳汉堡，然后空投丢到游行中的车子上面。 让内马尔可以跟他的队友，包括梅西啊、苏亚雷斯这些，他们呢一起享用这份来自球迷的爱心。而另外一则有趣的新闻，在上礼拜北欧国家挪威国内进行的一场足球联赛当中，开场的时候，裁判与球员们一起进行决定进攻方向与球权决定球权的程序。通常裁判都需要准备一个铜板，由双方球员各猜一边，然后透过裁判掷铜板的时候，选对边的球员就可以决定要进攻的方向。不过这场比赛的裁判呢，就有一点搞笑了。他在丢铜板的时候不小心丢到主场球员的头上，然后打到他的头之后呢，掉到了地上。通常这个裁判这样做呢，是蛮搞笑的，而且当场让很多球迷们也的确大笑了一场。不过就算是这样子，裁判还有被丢到头的球员仍然非常淡定，淡定是很重要的，淡定的继续玩剩下的程序。由此可见，他们是非常 pro 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一连分享有趣的足球新闻，我们先听音乐回来再告诉大家女足世界杯的消息。Oh, what a beautiful life! 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阿金放。刚刚一连三首好听的歌曲都是这次女足世界杯相关的歌曲，有开幕的表演曲，还有这次大会的主题曲，以及官方转播单位的指定曲。最后一首来自 Nick Friedney 的 Beautiful Life, What a Beautiful Life, 多么美好的人生。各位觉得怎么样算是美好的人生呢？对足球员来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代表自己的国家出征，应该是最大的梦想，也是最好的 Beautiful Life。而今年总共有24支球队参赛，其中有卫冕军日本，还有美国、德国、瑞典、巴西这些女子强权一起参与。他们这次主打的主题就是为了一个更伟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激励所有女生选手勇敢的去达成自己的梦想。这次女足世界杯有许多新的安排哦，除了参与决赛圈的队伍从16队增加到24队之外，这次也是首度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使用 Hawkeye System, 就是鹰眼系统 Hawkeye System。 就像网球比赛能够透过系统定位来判定球有没有出界，过去足球比赛当中呢，常常会有球击中球门的衡量之后弹进球门的线里面，但因为球速太快了，然后呢马上弹出来之后，裁判因为站了一段距离的位置，所以无法马上分辨这个球到底是不是确实有进球门，所以这样的判决常常会出现一些失误。这次呢，使用鹰眼系统，如果这球有确实进入球门的话，裁判手上的电子表就会显示表示进球的图案，这样做也许可以让比赛的判罚更准确。不过会不会有其他的负面效果，就要等到整个大会结束之后才能知道啦。那在台湾讲到世界杯，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很陌生很遥远，不过今年台湾的足球热倒是趁着去年世界杯的风潮一鼓作气的燃烧起来啦，这是非常棒的。在今年中华队的主场比赛呢，有非常多的球迷到场加油，也让很多选手们得到鼓励。那其实在25年前，台湾的女子足球代表队就进军过1991年的第一届的女子世界杯，没有错吧？不对了，在台湾其实女足在1991年就曾经进过世界杯咯。当时这支队伍呢，他们称为木兰队。其实木兰队就是从70年代80年代开始以来台湾女子足球代表队他们的别名，那就是花木兰的那个木兰。果真他们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在世界的比赛中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在1991年呢，女子世界杯总共有12支球队参加，那是在中国举办的女子世界杯是第一届，最后台湾女足晋级了八强，后来输给那届的冠军美国女足。不过在这之前，从1977年开始，其实木兰队呢就已经连续夺得三届的女子亚洲杯冠军。在这三届中呢，总共参与了16场的比赛。那因为亚洲杯那时候是两年进行一次，所以从1977年，然后呢1979年，然后1981年，这连续三届呢总共有16场比赛。各位知道他们的战绩是多么可怕吗？他们的战绩是恐怖的，15胜一和，完全没有输过，16场比赛从来没有输过，而且16场比赛总共进了57球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赛可以进三颗球以上，这样呢才有这么可怕的数据。而且在这16场比赛只被进了一球，你能想象吗？16场比赛当中只被踢进过一球，如此可怕的统治力可以说是以绝对的优势统治了整个亚洲女足界咯。所以各位听众，台湾的足球是非常有希望的，只要我们能够延续过去好的历史，更好的发展起来， 不管男足女足一定都可以进军世界杯的，不过这就需要大家一起多多的支持啦。最好的机会就是在6月16号，6月16号是礼拜二，那当天在台北田径场进行的中泰大战，吸引非常多人的注意咯，很多票都几乎都已经被拿完了，总共开放18000张的门票中，扣除掉4000张保留给客场球迷的位置之后，其余的门票几乎都快被领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拿到入场券呢？这么热烈的状况，希望之后一直可以延续下去。如果没有办法进场的人，希望也要在电视机前面帮忙加油哦。好了，先听一段音乐回来，继续黄金时代。欢迎回到黄金时代，我是阿 J 放。刚刚两首歌曲都是美洲杯的主题曲，第一首是2011年的《相信美洲》，在另外一首，第二首就是今年2015年的《到世界之南》的美洲杯主题曲了。在6月12号开幕的美洲杯是世界级的重大比赛，同时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世界级赛事。开始的时间甚至比起世界杯还要早哦，就在1916年进行第一届的比赛，同时也为了庆祝阿根廷在当年已经独立了100周年，所以比赛就在独立日当中呢来进行。一直以来每届的间隔时间其实不太一定，不过大部分是隔2年举行一次，但从这一届开始固定每4年举办一次。所以在今年的同一段时期内，北美洲的加拿大有女子世界杯，南美洲的智利则有美洲杯。根据记录当中呢，美洲杯啊，包含他们的前身南美国家杯，到今年总共举行了34届的比赛。由此可知他们对足球的热爱，其中乌拉圭拿过15次的冠军，阿根廷则有14次。但有点意外的是，世界强权巴西队居然只拿过8次的冠军，所以可知到球场上的胜负真的不是那么绝对的。特别对于南美的人来说，足球有着运动体育之外的意义在其中。由于过去美洲呢有被殖民过的背景，所以为了取得自由与和平，他们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也有很多人为此牺牲，而他们热情奔放的民族性也融合在他们这种自由抗争的过程当中。像是南美洲足球俱乐部之间最高等级的联赛，这有点像是欧洲的欧冠联赛，就称为南美解放者杯赛。这是为了纪念几位为了南美洲的独立与自由而努力的领袖，所以他们称为解放者杯，那我们也可以翻译成为自由者杯的这个比赛。所以每当举行这项比赛的时候，人们也会想到过去他们的祖先努力争取自由的模样，并且将那种精神展现在球场上。这也是为什么南美足球总是让人觉得非常华丽奔放，而且非常热情，而且自由。透过他们的足球可以让世界看见他们，甚至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脱离贫苦，这使他们全国上下都很喜欢足球这项运动。并且在这项对于纪念自由与和平有重大意义的运动当中，他们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所以推荐大家也可以收看这次美洲杯的比赛哦，一定可以感受到跟欧洲球队不同风格的热情。不过现在美洲呢，南美洲南半球已经要进入冬天了，所以希望他们不要感冒哦。好了，听几首歌曲回来就要进行最后黄金时代的独家智慧语录。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阿 J 放。今天一口气跟大家讲了好多足球消息，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头脑胀。刚刚的新闻还有故事大家都可以忘记，因为应该都 Google 得到。不过但是现在要说的现在要说的智慧语录可是 Google 不到的哦，哈哈，不然怎么说是独家呢？那么今天的独家就是，足球的关键是要抓住瞬间，抓住机会，接到队友传来球时要快速的处理，才不会被抢走。愿各位成为凡事都如此迅速处理的人。今天的智慧语录呢是非常棒的，就是讲到足球的关键是要抓住瞬间，抓住机会，接到队友传来的球时要快速的处理，才不会被抢走。最后总会长牧师呢在教导的时候也祝福每一个人，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凡事都如此迅速处理的人。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欧冠决赛，大家还记得吗？巴塞罗那因为抓住重要的时机进球，除了一开赛就抓住对方精神不集中的瞬间快速的攻进一球之外，在比赛决胜负的后半段时期也进了关键的一球，改变了比赛的走向，甚至在快结束的时候又进了一球，彻底的打败了对手。就像这样，即使是跟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但他们一直抓住机会进球，所以整场比赛他们都是在领先的位置上成为领先的人，而对方就算再厉害终究只能成为拼命追赶的那一方。那追赶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辛苦，对吧？而且巴塞罗那的足球风格 Tiki Taka 就是一种快速的传球跑动，并且抓住机会完成关键一击， 在这种精神之下呢，最重要的就是掌握瞬间的优势，因为自己和队友同时都抓住机会跑到同一个区域，然后呢，趁对方来不及回来补充防守的时候，透过这一瞬间的人数优势，快速的传球配合突破对方的防线，就是这样的犀利的战术使得他们无往不利。但他们这样战术的核心其实也是瞬间抓住瞬间的机会。那阿杰方想到总会长牧师也常常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瞬间的机会，快快的去行动，常常提醒我们每一年的每一个时刻有多么的重要，特别是自己人生当中呢十几二十岁的那段时间，因为人的一生几乎都是透过那一段时间来决定的。把握人生中黄金时刻，努力去做而且快速去行动的人，就可以像球场上的球员那样，总是能够得到胜利，在自己的生活领域呢成为领先的人。就算一开始是落后的，但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核心，抓住每一次的机会，然后呢赶快的去做，只要耐心，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机会，一定也可以达成属于自己的胜利哦。所以今天呢这段智慧语录，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凡事都迅速抓住机会来处理的人。我是阿杰放，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